咱都知道大清起家之前叫后金啊，继承了原来完颜氏的后金。努尔哈赤呢是皇帝，努尔哈赤25岁带兵打仗，一直到他69岁，打了整整44年，几乎就没打过败仗。那第一次败仗是什么呢？他69岁的时候败给了袁崇焕，那是公元1626年，就在我们现在所处这位置，葫芦岛兴城。当时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宁远。有人说叫宁远挺好听啊，怎么现在又改回兴城了？那是因为全国省市自治区总共有6个省市有叫宁远的地名，为了别重名，就把老名宁远呢改成了兴城。在公元1626年呢，袁崇焕在这里边以不到2万的兵力抵抗了努尔哈赤6万的兵力，使努尔哈赤吃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败仗。从此打通宁远锦州，直过山海关，占领大明版图的这种雄心壮志暂时受到了挫败。而努尔哈赤呢回去之后呢，也是连气带窝囊。打完这仗之后呢，半年，大概就是从正月打的这仗到8月份时候，他就抑郁而终，死在了老家辽宁新宾。你看，就袁崇焕以个人之力居然把大清开国之主最后给逼到抑郁而死，这是不是不世之奇功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明末清初那个时候几乎是大明和这个大清的部队打仗，几乎就没打过胜仗，逢战必败。从天启皇帝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打的全是败仗。所以袁崇焕这一场胜仗激励了明朝朝野上下，很了不起的举动。可谁能想到呢，这个1626年宁远大捷，然后这袁崇焕呢就开始升官，一直当到兵部尚书，相当于咱们现在国防部部长，哎呦，东阁大学士，可以说是连荣誉啊，在自己实际战功啊，那都是当时明朝的第一人。这是1626年，你能想象到4年之后1630年，崇祯皇帝居然把袁崇焕凌迟处死。什么叫凌迟啊？咱们有那么句话，你个千刀万剐的，把袁崇焕给千刀万剐了。4年时间，可以说是如烈日当空，直接掉到万载玄冰的冰窟窿里头。那么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有名望的将领啊、能臣呢，极少有像袁崇焕这样过山车一般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11年当中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的这些表现。所以后人对袁崇焕呢也充满着争议和好奇，怎么弄的这么了不起个英雄死的这么惨。说大英雄，你像岳飞在风波亭被砍头，但也很少听说哪位大英雄被千刀万剐。你说杀他的人都有多大的仇恨，这个人得造了多大的罪孽能被千刀万剐了。因为我可以说到中国历史上啊，这个凌迟千刀万剐是个极刑，遭受这极刑的人呢全是大逆不道的。你比方说大明时候说判你这个人凌迟，是几样罪过呢？头一样谋反，这不用说了，造反那这皇上绝对得把你千刀万剐了。第二是什么呢？你把你亲爹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杀了，这不行。第三个是什么呢？你这个女的把自个儿丈夫杀了，这不行。就只有这样的罪过，这才属于真正的大逆不道的凌迟。你想，你说袁崇焕这得多大罪过啊？当然当时给他扣的10大罪状呢，头一道就说他有谋反大逆，就这一条罪名就够千刀万剐。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呢，被凌迟而死的人呢是比较少的，尤其像袁崇焕这样立下赫赫战功的，怎么着没功劳也有苦劳啊。那为什么袁崇焕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呢？咱给大伙儿掰开了揉碎的好好说说这事儿。咱们先说袁崇焕这个人呢，他出生在1584年，35岁的时候，也就是1619年高中进士。进士之后呢当官啊，就把他派到福建当一个知县。然后当时大明的时候呢有述职的这项那个程序，3年一述职，外地的地方官呢来到京城，然后考核，说你要行啊就给你升官，不行啊降级什么的，也是一次考核。袁崇焕来到这个北京述职呢，他得有个考核过程，他利用这个过程他干件什么事呢？大家可别忘了，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他居然心怀天下，时刻关心着东北这块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 努尔哈赤野心勃勃，包括满蒙联姻对这个大明江山形成巨大的威胁，而且国内当时也是流寇四起，大明天下也不太平。这时候袁崇焕想到的是，这我先得攘外，所以他利用呢这个大考中间的休息时间，自己一个人跑到了这个山海关一带，他考察说到底这个大明和后金之间的战争紧张到什么程度，那一块风土民情如何，山川地貌怎样。有人说袁崇焕一个知县又是个文人考中进士的，他怎么还干这事呢？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居然成了了不起的军事家，袁崇焕打小对军事就感兴趣了。这一点呢，大明还有一位高人也是这个特点，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当年平定宁王叛乱，就是他一个书生居然能平定宁王叛乱。而且王阳明还有个特点，王阳明是气功爱好者，据说晚上啊深营里练气，练到后半夜突然间整个大小周天打通，任督二脉通顺，一声长啸满营皆惊。这个是中国历史有明确记载的。而且金庸先生写《神雕侠侣》里说，杨过练到半夜之后激发出来内功一通喊，说跟当年王阳明似的。其实这是拉后点，杨过的事儿是在南宋，你这事儿给挪了大明。所以这个时候袁崇焕呢把东北地界考察了之后呢，他回到北京，这时候上头通知他吏部考核，说你呀、啊、得给你升官，你看看你的志愿是什么。袁崇焕说，我不想当知府，我也不想再回到南方，你能不能给我派到山海关一带，我要驻守此处，防备后金入侵大明。然后他把自己除去考察的所看到的自己的理解一五一十的跟吏部的长官，就搁现在说就是组织部部长一级的，跟他说清楚我认为得怎么怎么的。他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策略，他说得怎么跟后金打仗啊，他现在兵强马壮，而且满蒙一家粮饷充足，不好打。当时袁崇焕就提出来叫什么呢，他管这个呢叫守为正招，战为奇招，款为旁招。说什么意思，他说咱跟人打呀，山海关这会儿具有险地，易守难攻，咱的目的是别让他打过来，咱也不是说一定到关外把他给灭了。眼下大明财税紧张，没有这种国力和军饷，那怎么呢，守为正招，防守立足于防守。但是你光守是守不住的，一看他不行你得出去打他一下子，让他感受到威胁得到教训，这叫战为奇招，就出奇制胜，出其不意。最后说款为旁招，什么意思呢，款的很多朋友说这不就大款的款，汇款的款，这不是，这个款在中国古代啊指的是议和媾和，双方好好谈的意思。说我这边啊守住了，那头偶尔打你不行呢，咱就议和。议和什么呢，缓兵之计，就我们现在财政紧张，军饷不足，趁着议和这功夫啊发展生产呢，种粮食，搞屯田，把经济搞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呢争取时间，它跟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什么的都很像，它是个缓兵之计。所以这套策略呢其实在大明一朝到后期啊，不是说有的人想不到，不敢说呀。那会儿天启皇帝当时是阉党盛行，就是魏忠贤那个时代，朝野上下是一言堂，东林党人呢虽然说也跟那个阉党之间较量，但是这么剔透的关注边疆问题很少有人做到。东林党人更多的是清流清议，讲党争这些东西，是讲内部治理的策略，那至于边疆的战争策略呢，他达不到这个高度。所以袁崇焕这个呢当时皇上天启皇帝觉得非常有道理，就这么的开始把袁崇焕派到东北一带，锦州这一带。为什么我们说他要在宁远这待着呢，袁崇焕有个很有名的理论，说你呀、啊、想守关内必守关外，就你守住山海关以里，你一定得驻兵在山海关之外，这叫御敌于国门之外。那想守关外必守宁远，为啥，葫芦岛兴城这块这是兵家必争之要道，你扼住这个要道就扼住了山海关的咽喉，你努尔哈赤想打过来你就得从我这过去，这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现代战争史更了解，你要知道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打这个辽沈战役，你就知道黑山大虎山呢、阻击廖耀湘啊，这边嫩范运杰，往北打伟立煌，你看看葫芦岛这块多重要。 你要了解这段军史，这个你一定就门清了。所以当时袁崇焕呢就决定驻守宁远。那么宁远大捷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26年的正月14，努尔哈赤呢带领5-6万雄兵来打这个地方，想打通这块呢，一马平川过山海关，拿大明天下。但他当时呢对外号称我是20-30万兵马。当时你知道山海关这一带被吓到什么程度，当时的领头的都师都说赶紧把关外兵都撤到关里来吧，咱打不过人家就逃跑主义。袁崇焕说这不行，你这一跑来，跑到山海关一线，山海关里必然震动，士气低落，那人家一马平川下来，那咱可就扛不住了。袁崇焕坚决不听从这个命令，我就是死守宁远。他手里有多少兵呢？大概是20000人左右。说20000人抗几十万人，袁崇焕说别听他在那吹，满打满算就13万人马。袁崇焕为什么这么自信呢？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把努尔哈赤的兵马方向调动，像满八旗呀、汉八旗呀、蒙八旗，他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他说他来了最多就13万兵，他能都带过来吗？他不可能把家底都掏出来。满打满算给他打50%吧，大概就6-7万，他猜得很准。他说我20000之兵，我如果攻6-7万我没优势，可是我守就有优势。如果您今天有兴趣的话，你到这个就现在窗外我们能看到的就葫芦岛兴城这座古城，它现在的古城墙保存的也非常完整。在这个景区之外呢，还摆上几门过去的大炮，就所谓红衣大炮。当时我们看到有朋友看康熙王朝里边，那不也是吗？为收复台湾呢，从荷兰从海外进口这种大炮，那个时候就有。当时袁崇焕就设定了一个策略，在东南西北四个城各设立一个观敌台，观敌台把大炮放着，总共11门大炮，可以说全方位能延展到我们眼前这个角度270度左右，就基本上没死角。因为这我们知道，这个后金呢，就大清这个兵丁是在关外在平原地区作战，他非常擅长野战，但是攻城战攻坚战不是他擅长，所以采用了凿洞啊、攀城这些很原始的办法。努尔哈赤打的时候，袁崇焕居高临下，从城上往城下，咱一听评书似的，挥兵炮子、鼓木雷石，起咔嚓往下打。这个居高临下他有优势，再加上11门大炮的加持，无死角进行轰炸。努尔哈赤的兵丁经过6-7次的冲锋，死伤惨重，没有一回能攻进去的。当然，守城他也要付出很大代价嘛。最后呢，努尔哈赤正月14开打。到这个正月23打了9天没有成效，死伤过重，而且这个时候战线拉长了，后勤补给跟不上，努尔哈赤说拉倒拉倒别打了。我问说努尔哈赤草原上的雄鹰也是人中龙凤俊杰呢，像这个25岁出来打仗干到69岁44年没怎么打过败仗，你说攻宁远死伤是这样，这口气能咽下？哎，他就能咽下。所以我说人生在世啊，你乘胜追击谁都会，最难的是什么呀？止损，就已经不行了，咱别再往前找，就跟现在炒股票似的，你赔了能割肉就割肉啊，就不要再琢磨再挣钱。但是人呢有两心很难免除，第一个叫贪心，第二个叫不甘心。真正大英雄，别人贪婪说他恐惧，别人恐惧说他贪婪，但是这巴菲特说的啊。还有一点就是败了你得认，你看历史上很有名角色像曹操，输了他认。努尔哈赤就是我元气还在，不打也罢。可是这话呀，他是做起来容易，搁心里过这个太难。所以努尔哈赤回去之后呢，大半年功夫，8月份的时候，哎，这是这个1626年，努尔哈赤郁郁而终，就一代天骄，实际上就死在了袁崇焕的宁远大捷手里。这一仗啊，打的大明上下兴奋异常。当时的天启皇帝说了句什么话呢？哎呀，7-8年未有之胜仗啊，朝野上下是一片欢呼。你想回来能不大封特封袁崇焕吗？所以袁崇焕第二年1627年又打了个宁锦大捷，就也是他这个后金的兵打过来之后呢，驻守宁远和锦州，又一次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这个时候后金的皇上已经变成了皇太极了，国号改成大清。所以经此两战，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朝野上下立下了赫赫威名。 皇上最后呢封他是兵部尚书、中国大学士，也是位极人臣，一时风光无两。那么这个时候几乎关外的这些事务、驻守辽东这些事务都落到了袁崇焕身上，反正你是第一责任方，权力也给你了。当时的大明呢给了袁崇焕什么样的这个特殊优惠呢？你这么说，打仗是不是得需要钱呢？大明当时的财税收入的六七成，将近70%是搁在袁崇焕这儿的。你琢磨琢磨，咱们现在国家说一年财政收入的70%搁到一个上，吓死了。我们中国现在没有任何一项大的动作能把财税资金占据70%。当年袁崇焕占了大明财税收入的70%，你来使，资源都是你的。所以这时候袁崇焕他也想了很多办法，怎么能够固守辽东，怎么能够收复失地。这时候崇祯皇帝上位了，上位了又问袁崇焕，你有什么规划呀，我这么重用你。袁崇焕当时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了四个字，5年复辽。什么意思？你给我5年时间，我平荡整个辽东，我把大清打败，关外的地我收回来，还有我们大明的。这四个字说出来，朝野上下连崇祯皇帝都觉得很震惊。你说真假呀？是这么说，你能做到吗？袁崇焕说没问题。你想这话不等于给崇祯打了一针强心针兴奋剂吗？下来之后有很多袁崇焕身边的朋友问他，你说5年复辽你能做到吗？袁崇焕说，嗨，这不就是哄皇上玩吗，让他开心点，有点信心。这话说完，他旁边的大臣脸色都变了，君王之前可无有戏言呐，你这么说将来你做不到，我看你如何收场。列位，咱说到这儿就得说，这种事儿呢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你为了给领导溜须拍马，为了哄领导开心，往往下边人不切实际的朗朗大言，我能实现这个实现那个，当然还有的人有私心，借这机会呢要经费啊。你看这个我们国家科技界有这么一个陋习，这也就是我说，你在别的地方你听不着这个。你看那个张艺谋拍《大红灯笼高高挂》，那里边呢说哪天晚上啊，红灯笼挂谁那儿，谁捶脚，老爷在他房里，说这太太就想怀孕，他天天喊我怀孕了我怀孕了，其实没动静，可是喊时间长他真怀孕了。这个叫红灯笼效应，搁到科技界是什么呢？说我们呢几年就能做出芯片了，我们几年就光刻机就弄出来，我们几年高能物理就研究出来了，天天在那吹。这个吹是为啥呀？向国家要经费。但有的项目你把经费要来了，与其说要了，有时候其实就骗来了。你把这骗来了，有了经费了，有了人才了，弄着弄着什么长江学者这那，某个项目可能真就突破了。这我们管的叫红灯笼效应。我想袁崇焕当时心里的想法可能就这个，我逗皇上开心，皇上一高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啊！没几年，我这整个这山海关一带呢，我打造铁桶一般，然后我再徐图后进，再拿下大清。可能袁崇焕当时心里也这么想的，但是就是因为啊，人在做天在看，你不切实际的吹出牛去，恐怕这个后果最后没人替你承担。这时候袁崇焕呢，就为了实现5年复辽，5年复辽的概念不就是不打仗吗？他就想，你说我把你打赢了也这么回事，而且咱们这个财政紧张，明末的时候财政多紧张啊，各个地方公务员都裁员，你说裁员裁出事儿了吗？各地都有那驿站，就搁现在说邮局，邮局那职工呢不算临时工，也算是搁现在说事业编制。哎，李自成当时在陕西的驿站里头，大明的财政紧张就把这驿站给裁撤了，李自成就失业了，下岗了。下岗了他没事干呢，他得活呀。李自成挑起大旗造反，最后1644年3月19号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所以要说别轻易裁员，裁员没裁出事儿呢，这人。所以你看这点，你就是当时大明的财政很紧张。所以袁崇焕一想呢，打仗还得耗费钱，我不如议和。所以他想的是什么呢？不断的跟后金呢底下沟通，说呢咱呢好好谈谈，别打仗。可这种事儿啊，大明朝里有一些文臣不同意，说为啥？你往前看，你看北宋，北宋时期呢搞这个澶渊之盟，又跟大辽啊跟契丹议和，议和来议和去怎么样？那么最后到底让人打下来了吗？丧权辱国吗？ 所以有这个历史，大明很多文臣不同意议和。所以袁崇焕这底下跟后金议和这事儿，被认为是有谋反叛逆、拥兵自重，跟敌人勾勾搭搭。所以袁崇焕这方面的非议从来就没停止过。当然，在此之外还有一件很过分的事儿，就是当时啊，为了能够有多股力量来打击后金呢，当时大明有个总兵叫毛文龙，这个人占了哪儿呢？当时叫东江镇，后来给起名叫皮岛，他起的。为啥叫皮岛呢？他姓毛，说你这皮要没有了，这毛往哪儿搁呀？所以我这地方得叫皮岛，叫毛皮一体的。这有点迷信啊。这个毛文龙呢，是东江镇的总兵。这个地方现在在哪儿呢？你要去丹东，当然你现在想看这地方，你得到朝鲜，在西朝鲜湾那一带，已经现在不是中国领土了，归朝鲜了。毛文龙驻扎在那儿，这就成为在后金后方一支利剑。就你这边努尔哈赤要一打，我在后边抄你后路，你就够呛。所以算重要的一支牵制力量。正因为如此呢，尤其是毛文龙得了当时朝鲜王国很多的粮饷，他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很扎实。这个时候毛文龙就出现了拥兵自重的现象，就是你让我打仗我不愿打的，那你得给我粮饷，我下边这好几万人得吃得喝。所以当时朝里就有人议论说，这毛文龙啊，将来恐怕伟大不掉，你摁不住他。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也认为毛文龙不听他调遣。其实毛文龙真不听他，为啥？毛文龙当时官机大袁崇焕一级。再有一点呢，天启皇帝时期给了毛文龙尚方宝剑，他有临事专断的权利。但袁崇焕呢，是崇祯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说白了是这个虽然是儿子给的，你那是爹给的，可是县官不如县官，我这是现在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袁崇焕几次跟毛文龙沟通，沟通无果，毛文龙也没拿他当回事。袁崇焕这时候就起了杀毛文龙之心，为啥？你不听我调遣，这样的话辽东一带不是一盘棋，我没法发号施令。当然这个中间历史后来有人说，毛文龙跟这个袁崇焕两人之间有私人恩怨，彼此看不上，但这说什么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后来袁崇焕就用手里的尚方宝剑斩杀毛文龙，而且他只跟几个大员商量过，没有往上报。就这个事儿，无论怎么样，你有尚方宝剑，杀毛文龙这么重要的人物，那你不能先斩后奏，就不跟崇祯皇帝打声招呼。后来金庸在书里也写这段了，毛文龙有个女儿叫毛东珠，后来加入了辽东神龙教，三弄两弄的进到清宫里头，把这个老皇太后给关起来，自己当皇太后。韦小宝还管他叫老表子，你看《鹿鼎记》你都记着一段，那个毛东珠就是毛文龙的后人。所以这么几个事儿摞到一块儿啊，崇祯皇帝身边嚼耳朵根子人就多了，说你看这袁崇焕啊，这权力这么大，大明70%攥在他手里，你看他在那干这些事儿，底下偷着跟后金议和呀，将来没准都谋反呐，你还又把毛文龙杀了，你这胆儿也太大了。这种事儿你知道，将在外皇上身边耳朵边里下蛆的人天天一堆一堆乌泱乌泱的，但是崇祯皇帝当时呢，不是对这个袁崇焕没意见，而是呢你也没法动，我信任你了，你在这都弄成这样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就知道，哪有皇上对于权重的臣子不猜忌的？没有，我这天下重要性都在你这儿呢，我对你能不猜忌？那么臣子想干点事咋办？你先得缓和和皇上之间的关系，你让他不要猜忌你。可是袁崇焕不这么干，就不拿这当回事儿，根本就。你这中国历史上，当年那个秦赵打仗，赵国出了个李牧，把秦国打过呛，就是说你带20万兵不够。这时候呢，老将王翦就说：“这个秦王最少得60万兵，60万兵是大秦兵力的一半以上了。”我说当时秦王嬴政就说：“可以，你带吧，我给你。”最后离开的时候，王翦带着他儿子。见这个秦王说，你老将军这次走有什么愿望？哎，秦王，我没别的愿望，我家在咸阳城东啊有50亩旱田，能不能给我换到咸阳城西？我要100亩水田，要好地。当时秦王就乐了，你这么大个将军啊，这100亩地，你这小老头胸无大志，给你。出了朝廷，他儿子问爹呀，你今天可真丢人，你这么大个将军要100亩水田， 多丢人呢、啊！嗨，孩子，你知道个屁呀、啊！整个秦朝60万兵在我手里，秦王的半拉性命在我手里攥着，他能不猜疑我吗？我得让他知道我胸无大志，我也不想并吞天下，我就给你打工，我回来呀，弄100亩地，我养老得了。这皇上就不猜忌咱，他要猜忌咱们，咱怎么干仗？怎么打到外边去给皇上打工啊？活没法干了。你看，这就是老将军的智慧，而袁崇焕呢，在当时看来缺乏这样的智慧。他还给皇上上书说：“我这儿啊，宁远锦州，你不用担心，我这地方固若金汤。可是我怕呀。”他满蒙一家呀，这皇太极绕道啊，从北京正北的方向，借助蒙古王宫的土地，直接突破过来，顺着这个天津蓟县这就杀回来了。啊，卢龙这边这个蓟县遵化，直接就容易干到北京。这个地方你应该重点布防。他给崇祯写过几次奏表，崇祯没拿当回事儿。其实你想想，你攥着大明70%的财税收入，这个事儿不是你的责任吗？你就守山海关一带几条道在那摆着呢，你就守一条道，你也应该替皇上分忧啊，把这个漏洞补上。但他就是写了奏表，他也没有实际行动。果不其然，皇太极发现呢，几次打宁远打锦州根本打不下来。那打不下来咋办呢？不行，我就腿脚不好，我抄近道，我绕道走呗。他就和蒙古王宫商量好了，从正北方向往北京赶，就突破了长城几个防守薄弱的关塞口，就打进来了，然后到天津蓟县，到那儿离北京可近了，那就几百里的地方，马上就到北京了。这时候袁崇焕知道也着急了，命令自己手下人祖大寿这些人往回赶，一定搞一次北京保卫战。这次战争前后时间长达大概大半年，然后当时皇太极部队都打到哪儿了？就现在北京的德胜门和广渠门，广渠门是外戚门之一。德胜门是李九外戚皇城寺吗？他是李九门之一，都打到这会儿了，把崇祯给吓的。你想，那马上就干进城了。完，袁崇焕也算带兵及时赶回来，这在北京城外打了一场保卫战，总算是皇太极的兵退了。但退是退，这一道，皇太极本来也没有做好这一战毕其功于一，他只是沿路烧杀掳掠，我吓唬吓唬你，把该占的地方我占上。那以后呢，在这趟线上，大清的兵力可就铺平了，各地方的据点基本上说根据地都有了，所以这一战其实对最后大明的灭亡是个很致命的因素。而袁崇焕在这一战当中表现不佳，尤其是呢一边打一边还要跟大清要议和，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说这袁崇焕呢是不是有意把清兵放进来的，就诚心的看看我袁崇焕多重要，我要跟大清议和，你们不听吗？这不就拥兵自重吗？这不就谋反大逆吗？所以北京城里很多老百姓传呐，叫杀了袁崇焕，达子走一半，就把袁崇焕杀了，就没有这祸患了。所以朝野上下议论的很多。在这种形势下，崇祯皇帝坐不住了。尤其这个时候呢，历史相传呢，说皇太极玩了招反间计，抓了这个大明两个太监，然后故意呢，让自己人呢，在这两个太监外边看守他，看守他俩在牢房外头，这俩人聊天说：“当今皇上啊，我们的皇太极跟袁崇焕都说好了，我们要这么着，那么那么的，什么时候打北京？”然后故意把太监放走，让太监回去给崇祯报信。您听这个，这不《三国演义》看多了吗？这不就蒋干盗书吗？啊，说这个蔡瑁、张允要跟周瑜联合，要把曹操人头献上，这不就历史重演吗？所以我认为这一段儿演绎色彩太过浓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是皇太极的连环计之一。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就构成了崇祯耳根一软就信了，就要杀袁崇焕，你未免也把皇帝太小瞧了。这最多是他心里头有这想法，叫疑心生暗鬼，他有可能局部相信。你说这个是杀袁崇焕最主要原因，打死我都不信。你不要拿历史当儿戏，不要拿历史当电视剧，不要《三国演义》看多了，那毕竟叫演义，它不是《三国志》。所以崇祯皇帝最后凌迟处死袁崇焕，他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想最近根据战事的判断，你袁崇焕5年以内要收复辽东，到现在没大动静，大清越来越壮大啊！那边说你要跟大清议和，你同时呢还卖米给蒙古人，蒙古人一转手把米又卖给大清，你这干嘛呀？你是不是个人获私利啊？你是什么发国难财啊？还有一个 你不通过我，你就杀毛文龙，你胆子太大，你今天不反，明天也得反呢。种种原因搁到崇祯身上，崇祯决定杀袁崇焕。你可注意，历史上啊，这种君臣关系是非常难处的。臣子处在危险境界当中有三种情况：第一，君臣互相猜忌，则臣必死。皇上跟你互相，你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那样？俩人不交心，这就要完。皇上一猜疑，哪天一翻脸，你就完蛋。君臣互相猜忌。第二个呢，臣强主弱。袁崇焕拿着70%的财政经费，占据整个山海关一带，可以说手里又有兵又有权，又有钱又有粮。崇祯那边财政紧张，在后宫恨不给贵妃扯件绸子衣服都得算算。崇祯挺节俭，你想这种情况下，臣主之关系倒止了。你为什么咱们1993年时候朱镕基总理那时候要搞中央和地方财税改革呢？原来地方的税务收入很大，中央得跟各个地方要钱，后来一改国税制地税制，有钱的都收到国税，加强了中央集权，中央财政实力。这样的话，中央才踏实，不受制于地方。你崇祯这时候等于中央受制于地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臣强主弱，臣子地位很危险。还有第三个呢，功高震主，就你的功劳太大了，主子无可赏赐。你这么大功劳，我赏你啥呀？最后只能想到一个，主子无可赏赐，只能赐死。弄死你得了。所以历来你看，君臣互相猜忌，臣强主弱，再加上一个功高震主，主无可赏赐，只能赐死。这就是君臣相处过程当中臣子倒于险地的三个重要条件。而这三条袁崇焕一人全占了，所以他死就不足为奇了。最后是被凌迟处死，可以说死得非常惨。他这个凌迟处死呢，有的人说千刀万剐，最后一刀捅心脏，让他受尽痛苦。其实真实情况没这么惨。你看北京城的老人呢，原来就不爱听什么呢，说给你买点这个饽饽，买点这个爱窝窝驴打滚，我们管这叫点心。老北京人一听，不吃。点心指什么呢？就是给你剐了之前呢，凌迟之前先拿一口凉水喷到你胸口上，你一激灵，据说再往下下刀好下。这个喷你胸口喷水，再搁刀剌你，这个过程叫点心。所以老百姓一听点心，这不吉利，这不要杀我吗？不可以。所以袁崇焕当时呢，其实真实情况可能挨了大概几十刀，刽子手也可能最后也别让他遭罪了，一刀捅在心脏上拉倒了。历史上最残忍的有记载的凌迟呢，也是大明。大明有个大太监刘瑾，当年被剐了多少刀？3357刀，这是历史有记载的最残忍。但是你想，这个刑罚他肯定挺不长，每朝每代死于这上的人也少。但袁崇焕被剐了之后呢，出现个特奇怪的现象，他剐下来的肉啊，周围老百姓买一小块肉1000银子，买回来搁家煮熟就吃。你说这人疯了？不是，因为皇太极的大兵围北京城的时候，那北京城得动员很多民兵打嘛，老百姓死了不少，把这笔账啊，他家属全算到这个袁崇焕身上，就说你这个卖国贼啊，你勾结大清，你祸害我们，死我恨不得啖其肉啊，把你肉吃了。所以老百姓当时并不了解其中的真相，就居然买袁崇焕的肉吃。所以这一点来说，历史有时候很残忍。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我们总听那句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我们还听了一句话，哎呦，不明真相的群众，那哪个对呢？我告诉大家，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话是扯淡。老百姓不了解那么多内幕消息，你让他眼睛是雪亮，他怎么雪亮啊？他面前就摆着一层毛玻璃，你让他再擦眼睛，他也看不见玻璃后头的事儿啊。所以谁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反而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信息不对称，他并不知道。而且很多统治者怎么看待人民群众呢？就他一方面膜拜人民群众整体力量的伟大，哇，这乌泱乌泱厉害，但是又极端轻视你个体小老百姓草民啊。所以有的人那是呢，跟敌人斗累了吧，躺到人民群众肩膀头歇会儿， 等到真精神抖擞的时候，又不会拿人民群众当回事，因为什么？人民群众如果他的见识很高，那历史还要精英推动干嘛？我们长期以来教育呢，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话也不全对，他是整体在创造历史，个体在历史当中如蝼蚁一般。我们怎么说大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肩膀头就是一座大山，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也不展开说了，就告诉大家，人民群众永远是不明真相，人民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像袁崇焕身上发生这个事儿，往前大宋啊、大唐，往后大清都多次发生。那么袁崇焕这个事情呢，就如果我们要是反思的话呢，我们说借古喻今呢，他有这么一点。袁崇焕呢，金庸先生评价他说，此人绝对是治世之能臣，敢想敢干，他有干劲儿，有韧劲儿，还有蛮劲儿，就是为了我想干的事一往无前，不惜牺牲，而且这种韧劲儿旁人没有。他说这个就像什么呢，我们身边有很多能干的官僚，我们叫能吏，哎，就是这个能吏呢是官员那个吏，官吏那个吏。说这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本身呢为了把这事干成，他可以不顾一切。这个不顾一切就意味着什么？要打破一种规矩。首先这种勇气很多官员没有。邓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呀？这事原来谁也没干过，你说谁也没干过他是不是违法？那肯定是啊，原来的法律里头你不鼓励你干这事，或者不让你干这个，你现在干了摸着石头过河，那摸着石头过河成了你是改革的先锋，不成呢你就可能进监狱，因为你违背了原来我们传统的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所以你看改革开放历史上很多那些改革前面冲的头牌的，不是在监狱就在监狱路上，你像褚时健呢、唐万新呢、穆其忠啊，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是把改革的风险呢搁到改革者身上。袁崇焕就是这样的改革者，他承担了这个风险，那他有这样的后果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很多时候这官员是这样。袁崇焕为什么主动请缨去到锦州一带呢？我们现在很多当官的当官是什么呀？有的人当官是为了干事儿，有的人干事儿是为了当官。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很多老同志文革被迫害复出，复出他为什么那么使劲干活？他就想把失去的青春补回来。我要官是干啥？我想干点事儿啊。而现在很多官员呢，所谓干点事儿搞政绩工程就是为了当官保乌纱帽或者升迁，他的维度不一样。而袁崇焕是什么？就是这种当官为了干事儿，我要官要粮饷要钱粮，我为了干事儿把这事儿干好。所以就是说不同时代下我们对这样的官员应该怎么任用，就一旦上头不给他权力，他什么事都干不成，给他权力他能干成事，但是有副作用，他会打破很多规矩，甚至很多规则和潜规则。那这时候有决策能力的、有任命干部能力的这样官员应该怎么看呢？怎么看主流呢？这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当意识形态比较僵化的时候，这更加是一个难题。所以我说袁崇焕身上我们细扒着嘴琢磨琢磨，他给后人留下的值得研究的话题那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了，袁崇焕有人说崇祯不杀袁崇焕那大明不是灭亡啊，我不同意这观点。大明灭不灭亡和中国历史的走向之间直接影响并不大。你看明清时期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了，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制度没有终结，没有最终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呢？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大明整个终结了。就在这一年1644年，人家克伦威尔在马其顿荒原带领龙骑军打败了大英帝国的军队，从此掀开了英国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序幕。一直到后来光荣革命，保留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把皇上权力关到笼子里边，从此英国在世界上制度上走到了前列，他通过工业文明成为世界第一强大的国家。那么即使大明当时继续任用袁崇焕，一切都是政治声明啊，利用官员呢也都得体，可是他能保住大明多少年呢？没有从农业文明走进工业文明，你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啊就已经大大的落后于整个时代了。所以隔了这个100年之后呢， 乾隆皇帝在北京接见大英帝国的使臣马格尔尼，把人家送来所有的好东西，枪炮啊、船只模型啊、地球仪都扔到厕所里，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和西方文明交往的机会。所以也许呢，1644年那一年，东西方发生这两件大事，崇祯皇帝上吊，那边克伦威尔的马其顿荒原战役，就决定了东西方在最近几百年的大致走向。无论你用不用袁崇焕，农业文明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中国就开始了长达一二百年的屈辱历史。这就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